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文丽。今天呢，有一部20年前的动画片在国内上映了，就是哈尔的移动城堡。导演呢是丢丢主播们都非常喜欢的宫崎骏大师，之前丢丢也有聊过龙猫、天空之城、幽灵公主、魔女宅急便这些节目，大家搜索关键词就可以听到往期节目。那么今天和我一起来聊哈尔的移动城堡的主播有宅学家船长，
大家好，我船长，
还有吉卜力工作室的死忠粉小静，
大家好，我是小静，
以及 Anita。
大家好，我是不喜欢爱情故事但是对这一篇故事能够接受的 Anita。
然后就是动画片爱好者我，然后刚才说到哈尔的移动城堡是20年前的作品，就是2004年。然后我们最近四个人都重温了一遍，讨论的时候呢，对这部的主题是有一点点略微不同，但是求同存异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四个人在有一点上非常达成一致，那就是这部作品我们觉得是宫崎骏最童话的一部电影了。那么它为什么是最童话呢？我们有几点来跟大家一一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一致认为说这部动画片是宫崎骏作品里面最华丽的画风。
对，就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挣了一大笔钱，然后终于有钱，然后做到他们想要的那种效果了，所以就整个的画面感觉非常非常的精致。
对，如果大家注意到一下哈尔的自己的房间，虽然那个背景有点黑，但是他的房间里面感觉挂满了各种闪闪发光的宝藏，还有各种画作。
他的那个城堡里边也是一走进去就让你觉得好像目不暇接，你的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儿，就所有的东西都是满的。
对的，就是看的时候觉得它的视觉上整个就是有一种极繁主义的倾向，然后每个角落都是细节，所以我有时候甚至会说暂停下来，然后我要去看角落的一些东西，因为它都画得很精细，然后也很有意思。
在我的印象里，这可能是怎么说呢，吉卜力最时髦，也不能说时髦吧，就是你会在小红书这样的或者 ins 这样的平台上刷到很多他的那个穿搭分析，然后截图色彩分析、室内装潢分析，还有我和文丽前一阵都挺关注的。
对，
就是它是一部可以和这个大牌做联名首饰皮具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对，哈尔他一登场那个耳环啊，
吸引
人的眼球。船长刚说的是23年的时候和罗伊威有联名系列，哇，那个哈尔的那个耳环一推出来，我跟船长看了就直流口水。然后包括这里面的华丽画风的话，就是在各种皮具和衣服上都是通过各种水晶镶嵌啊以及皮革镶嵌的那种工艺展现出来的。
这个电影它是改编自英国奇幻文学家戴安娜·韦恩·琼斯1986年的著作，它的原名也是叫哈尔的移动城堡。然后我看到它是一个英国作品改编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都通了，就是为什么这么华丽，然后以及为什么女主苏菲他们家是做帽子的
啊、
嗯、
是的，
很合理。
在原作里，移动城堡就它的那个城堡其实并没有这么华丽这么复杂，它是一个飘在空中的由四个不同的建筑组合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可能更像英式古典的城堡的一个建筑，但是在吉卜力创作的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动画里，这个城堡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古怪，就看上去像是一个移动的动物一样。
我有看见过一张热图，就是分析这个哈尔他有很多缺点，比如说他胆小虚荣什么什么，但是优点是帅。然后这个哈尔呢，他就是非常符合这种华丽的画风，他的打扮也都是很精致的，
可能是宫崎骏电影里面唯一的一个就是可以称得像是美男子的
啊，对，
童话里面的王子一样的形象。但主要是这个王子真的很爱美，然后他除了喜欢戴闪闪发光的首饰，然后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会魔法，他会变成鸟的形状。
嗯，
然后他的卧室其实我感觉就跟喜欢收集宝石的，
对对对，
那种鸟类一样。他说那些东西是什么他自己设置的防御魔法的，
我觉得只是他自己喜欢吧，
明明是他自己的收藏，
把所有闪闪发光的东西都衔到自己的巢里面。
嗯，
然后他对自己的外表实在是在意的不得了，然后他会头发染错颜色了，他会炸毛，
而且他有着非常强大的这个配音阵容，就是他的配音是当时在日本是巨星，现在也是巨星的木村拓哉。
这个地方就有很有趣的幕后了，就是这个电影在当时的宣发策略就是没有宣发， 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这种宣发的策略，其实他们在哈尔的移动城堡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了。
哦，
对，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呢？因为这部作品是在《千与千寻》之后上映，当时《千与千寻》的宣发和营销做得特别的声势浩大，
嗯，
宫崎骏就有点不高兴，他觉得，
他真的好容易不高兴。
对，他觉得这么卖座是不是全是宣发的原因，然后不是因为我画的好呀。然后他就跟这个制片人铃木敏夫说，你这部电影你不要做那么多的宣发，你剧透了大家还看什么呀。然后就采取了低调的措施。但是呢，这个铃木敏夫说，因为哈尔是吉卜力所有动画里面最英俊的一个男性角色，
嗯嗯，
所以我们应该请一位能够代表日本的美男子来做配音工作。对，而且那个宫崎骏还说了，这个哈尔的声音一定要有能够摘到星星的少年的感觉。
哇，
就是，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铃木敏夫就想起来说，木村拓哉他一直喜欢，非常喜欢吉卜力的动画，然后他很多次毛遂自荐说，你们在拍动画一定要叫我参与。然后呢，铃木敏夫想起了这个人，就去问他女儿说，那个爸爸不太了解这些现在的这些明星啊，木村拓哉的表演风格是什么样的呢？然后他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能表现出男人那种不靠谱的感觉
啊。
然后铃木敏夫说，哎，这不就是哈尔吗？于是就定了这个人。所以最后说是没有宣发，但其实木村拓哉的加入成为了最大的宣发。就是有一部神秘的宫崎骏电影，木村拓哉是主角，这个谁能不好奇，谁不想看。
嗯，
对，最后哈尔的票房成绩也非常的好。
对，确实，哎，就想到这种感觉，我是想到悠长假日里面的木村拓哉是那种长发然后声音也很迷人的感觉，能带到哈尔。
这个动画其实相比于原作来讲是做了魔改的，那我就很好奇原作者会不会对这个动画有不满的感觉。我查了以后我发现，当初他委托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去改这个动画的时候，只提出来了一个要求，
嗯，
就是不允许更改哈尔的人设。也就是说，这个哈尔这个角色可能是在这个动画里边是一个非常灵魂非常重要的，然后整个的呈现出来了之后，原作者也是非常的满意，说这个故事虽然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动，但是整体还是保留了他创作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这个小说的精神。其实除了木村拓哉之外，其他的配音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嗯，
他的女主是背赏千惠子配音的，这是一个老奶奶，就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因为这个作品里边女主是被施了魔法以后变成了90岁的老奶奶，所以你又要配她少女时候的样子，又要配她90多岁，然后以及她在这个过程之中年龄不断改变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然后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反派荒野女巫，这个是美轮明宏配音的，
嗯，
也是一个在日本的演艺圈非常著名的一个明星。然后马鲁克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啊，漫改小王子神木龙之介。然后稻草人是前几年还主持过红白的大泉洋来配音的。
所以有这样的阵容怎么可能低调。刚才小静说到这个女主角她既是少女又是老人，这个也是我们关于他童话的第二点，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的故事线都是由一个老人来串起来的。因为故事的开头呢，普通少女她被施了诅咒，所以她变成了老人，从此呢她开始了一段跟哈尔的冒险。
就是在绝大多数这种冒险故事，尤其是你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是拯救这个世界这种情况下，通常主人公都会是青少年，
嗯，
就是认为非常有朝气，就是八九点钟太阳这样的人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对未来有无限的期待和勇气。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就是这个主人公一开始就已经被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奶奶。
嗯，
通常我们对于冒险故事中的老人的定位都会是一个引导者，一个智者，会给出建议，但是不会自己真正去就是拿剑去跟敌人对抗，
嗯，
是去再重新踏上冒险征程的这样定位。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老奶奶去冒险，也就是说它是很罕见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即使这个主人公的身体已经在绝大多数观众看来都已经很老，然后不期待，然后甚至说是有不看好这种心态，但是他有一颗勇敢的心，然后他还是可以去完成他自己的冒险旅途，是一个非常童话式的处理。
我其实最早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并不是那么的喜欢，我也去查了日本的一些网站上大家的评价，我发现日本的观众普遍也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电影，因为它的这种童话式的剧情处理就是整个的因果关系都非常的直接和简单，
是的，
所以就不是很合我们这种 东方观众的胃口，我们总会在想为什么
要有因有果，
我们总会在想逻辑，然后这个故事怎么就推动了，这个东西怎么就结束了，就是因为有这种太多想不通的地方，所以可能东方的观众就不是很喜欢，反而他在 IMDB 上面的评分就会非常的高。然后我重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电影更加打动我了，因为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觉得有一些事情你可能在你更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悔，但你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发现它传达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有一个年轻的灵魂，实际上它是不能够被一个年老的身体所束缚的。
是的，这个童话就是让你自己体会，就是你什么时候是年轻的人，你什么时候是年老的人。但是呢，在他在这个冒险旅途中呢，他在走路和转身之间，你会能够察觉到在年轻和衰老之间的转变。当他非常没有负担、欣喜，然后自信笃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脸。然后比如说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在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在开满花的田野的时候，他突然一转头是一个少女。而且我觉得非常童话的一点就是苏菲她真的是一个传统童话里的公主的感觉，她非常善良，非常有同理心，非常充满勇气，就是那种完全是模板式的那种童话公主。
对，然后这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可以把她的那个原作小说结合起来一起看，就是我翻了一下她的那个原作，可以当做女主的一个背景补充，因为这一点还是跟这个动画内容很切合的。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她自己在学校很聪明，然后这个缝帽子的技艺也非常精湛，以至于她在可能十四五六岁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说她接下来的人生将会是很无趣的，她就是会继承这个帽子店然后继续做这件事。然后因为她还有妹妹，就是不管是在原作中还是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她都有妹妹，所以她内心是有一点希望她可以有冒险的。就是原作小说里面就是说，哦，她已经知道自己要度过了然无趣的这样的生活了。所以这样的背景下，就如果放在动画电影里看，这个女巫的诅咒也好，或者说哈尔的这个城堡来也好，就有点那个祸兮福所倚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她确实遭到了这个非常严厉然后非常痛苦的一个诅咒，对，但是她开始冒险了，就是她的另一个人生的可能性被点燃了，说 OK， 既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我就要去解决它，是那种勇气的那种感受。
所以其实我们几个在长大之后再看，就我们几个共同的一点就是对他年龄的描写感觉比之前看懂一点。就对我来说，哈尔的移动城堡的主题不是爱情，这个后面我们也会吐槽啊，就是男女主为什么一见面就毫无理由的爱上了。我再看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的主题一直是年龄或者说衰老，无论我小时候看还是现在看，我都会觉得他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的细致的描写会让我没有那么害怕衰老然后我在看的时候会发现之前没有感觉的苏菲的一些台词会让我有些触动，比如说苏菲的心态非常好，在她变老之后的第一个夜晚，她其实没有哭泣也没有怎样，她会照着镜子说，这下我的衣服终于合身了，然后他会说不要急，你不要小看苏菲婆婆，然后他就精神矍铄的就去爬山去了。在影片后半段他终于和妈妈相见，就是那个母女的相见我也比较有触动，就是年轻的母亲抱住了一个年迈的女儿说，哎呀你怎么变得这么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他们两个人见面只有喜悦和开心，虽然这个地方非常不合逻辑，就是而且她母亲有点像是交际花那样的大美女一直在换男朋友，她的妹妹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漂亮女孩子在商店当服务员并且她享受这样的生活，
对，
但是这几个不同年龄女性的生活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并且她们没有试图去怎么说呢，控制或者教育对方说你这样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这样。还有其他角色，其实那个哈尔的那个小助手马鲁克我也很喜欢，他会用魔法让自己变老，就是冬老一代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老人的样子，
对，他没有选择让自己变成一个青壮年而是变成一个小老头
但是他变身的时候其实心还是一颗童心的，所以他就是小孩装老成
是的。
然后我看的那个版本呢，他会翻译成文言文都会说老夫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如怎样怎样，无有怎样怎样。然后他跟苏菲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还会挑食，然后就用非常苍老的话说，我不吃鱼不吃土豆。还有荒野女巫，
真的很小孩，
对，还有荒野女巫她变成老态龙钟的样子之后其实也有不老的心态的，她会抽烟就吃得好睡得香。然后苏菲问她你谈过恋爱吗，她说当然了，我现在 仍然在恋爱呢？刚才也提到儿童作品里面描写老年人的心态和乐趣的，我能想到的几乎是很少的。
嗯，
大家一说起吉卜力就是少年少女，
对，
但是其实吉卜力动画里带进的老婆婆和老爷爷特别多，这个之前我们也聊过，就像波妞里面养老院的老太太啊，就是天空之城里面那些空贼老奶奶啊，就是它可以呈现每个年龄段的乐趣。
是的，
所以即便你老了，它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也是值得去活的。
嗯，是的是的。
刚才船长讲到的那个苏菲和妈妈相遇的就重逢的那个地方，是我在这个片子里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点。因为苏菲她中的这个诅咒是变成90岁的老奶奶，并且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所以她其实没有人能够认出她。
嗯，
她就没办法，因为她没办法告诉别人说我变成这样了。
包括哈尔其实见过年轻的苏菲，但他见到老年苏菲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男的真是的。
对，但是妈妈看到苏菲了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啊，苏菲就抱上去了。
嗯，
那个地方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你变成任何样子，就是唯一能够认出你的只有你的母亲。
嗯
嗯，然后还有刚才船长讲到的，就是苏菲变老了之后，她对老年人的这一切的情况她没有任何的恐惧，她都是很坦然的去接受的。就她第一天就离开家嘛，就去找哈尔，因为那个荒野的女巫就跟他讲说，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带我向哈尔问好。也就是他就觉得，那我去找哈尔，我是不是能够解除这个诅咒，所以他就去找哈尔。然后在路上他就走啊走啊走，一回头发现怎么才走了这么点路，就说哎呀，这个变成老年人以后这个腿脚好像果然是走得慢呢。然后坐在那里开始吃东西。
嗯，
然后吃啊吃啊吃，就在那说说，嗯，还好我的牙齿是跟以前一样的，不然的话就吃东西都会变得很困难。
嗯，是的，
就是他在非常冷静的，就是在处理这个事情，
嗯，
一点也没有说啊，我变成一个老奶奶了，我的青春不在了，我就开始恐慌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有这样的处理。
是的，是非常轻松有趣味性的描写，而不是那种很负面的抱怨。
对，我看了一个就是叫做青田雨纪的日本心理学家，他就用一些心理学知识解读了吉卜力的人物，然后我觉得他分析还蛮有道理的。他分析说，因为苏菲她成长就是作为长女的重担在变老之后其实是没有了，嗯，就是大家也会看到他的台词说，苏菲反复说反正我已经老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反而可以顺应自己的内心。其实这种老态让他克服了年轻时候的那种自卑感，让他接受了不那么完美的自己，他开始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所以就是这种心态让他最后破解了那个魔咒。
嗯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变老这件事情可能也让他破除了自己对外貌的一些焦虑
啊。对
啊，是的，
他最开始就觉得哈尔不会来找他，是因为哈尔在传说中是一个会吃美女心脏的一个坏魔法师，
顶级大帅哥。
他就说，那我又不是美女，那哈尔肯定不会来找我。但是苏菲就会觉得这一切都跟自己没有关系，因为自己只是一个长相普通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她年老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负担了。
对，
有一个也是跟原小说相关的，但是跟这个故事有联系。苏菲的话，她是自己在继承了这个帽子店后拒绝了10多个人的求婚。对，就是原著小说中这个描写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联想到这个动画电影里把这部分剔除掉，但是她老去的这个处理，就是是不是也是说她可以跳脱出现有的这个一个秩序的约束和日常生活的一个约束了。正是因为老了没有人认识他了，然后他才可以去放心大胆做一切自己想要做但是之前没来得及去做的事情。
好的，刚才船长有提到说看这个动画的时候呢，觉得有一些逻辑不通的地方但是能顺下来，那么有一个逻辑蛮不通我们几个主播也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啊，就是爱情。在这个童话的电影中呢，男女主角陷入爱情的这个速度就快到像翻书一样，就好像你翻到第二页就是他们从此开心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感觉。而且不同于宫崎骏里其他作品对于情感的描写，其他作品里面可能都是友情然后喜欢或者是说人类之间的大爱这种暧昧不清的这种感情或者战友情这种，像苏菲和哈尔就是直接说我深爱着他，然后我们四个人在重温的时候就想这股爱情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他不光是苏菲跟哈尔的爱情莫名其妙，
对，
那个稻草人对傅崔的感情也是非常的莫名其妙。他就只是把那个稻草人扶起来了而已，那个稻草人就看上他了。 就开始一直在跟着他，而且一直就到最后的时候就还说要爱上了苏菲，我就觉得、啊，这什么呀。
我翻了很多书，查了很多资料，终于找到了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爱情那么突兀，它故事到最后也没有毫无逻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做这部之前，吉卜力没有做过就是真正的爱情故事。然后就是他们就开会，宫崎骏慷慨激昂的说，啊，这次我们决定挑战自我，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爱情片吧。啊，但是爱情片这个东西啊要怎么做来着？其实他们也不太擅长写爱情故事，所以大家一片沉默。最后那个随着剧情展开，然后就是各种事件频发，然后到了故事的后半程，其实也没有收得住的趋势，然后就是这种爆炸性的展开，就是他们自己工作人员都承认，就是只有启程没有转合，所以就是他们画的时候也非常苦恼。所以有一天宫崎骏就跑到铃木敏夫的办公室，关上门问他说，铃木啊，收不住了怎么办呀？然后铃木觉得，我是制片人吧，我总得说点什么。然后他就想到了他前几天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叫《真爱童心》。而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我现在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跟哈尔的故事一样一样的。就这个电影是讲女主角跟一个男人相爱了，但是男人和前妻有两个孩子，然后这个女主和她的前妻就开始轮流照顾孩子，这个两个人就摒弃前嫌，关系非常好。最后呢，这个前妻得了癌症，时日无多，然后呢他们就把前妻接到家里来照顾，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光。然后铃木敏夫就讲了一下这个电影，然后宫崎骏说，好，我懂了。于是哈尔的剧情就跟这个电影最后一模一样了，就是苏菲不知道为什么把荒野女巫接到家里面来住，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很荒唐，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就是强行让所有人一起登场，大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啊，含含糊糊的敷衍了事。
是的，这就是那种典型的童话大结局，翻到最后一页，所有人都开开心心，happily ever after。
我看这个片子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点，就是哪怕我现在长大了我再看，我也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点，就是它里边是男生是恋爱呢，就是哈尔和那个稻草人，就是那个后来变成王子的那个，就他们俩是真的纯纯恋爱脑。就女生其实还好一些，就哈尔他中间有一个地方第一次显示出他很幼稚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苏菲把他的浴室给打扫了，所以他就是头发的颜色就变了，他就觉得啊，我的美貌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这个时候卡西法就说啊，上一次你这么沮丧的时候还是因为你被一个女孩拒绝了。我就发现哦，原来哈尔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为什么会跟荒野女巫好像有点结仇，有点这个羁绊，是因为他就自己说，是因为他觉得荒野女巫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他先去招惹他的。这里边哈尔是一个感觉特别容易陷入爱情的一个男孩子。
另一个我觉得这个爱情故事或者说很多人物的逻辑链条特别锻炼的原因，就是吉卜力真的确实有在魔改。然后像之前有提到说男主的这个原作者要求男主的人设保持一致，就是他确实保持了绝大多数部分，但是由于就是宫崎骏自己又加入了新的这个时代背景和一些设定，所以导致男主人设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偏移。就是原来的设定里面男主是说他就是一心想要逃避责任，他不想管这个世界，他就是想做一个花花公子，所以一直在外散播自己的坏名声。然后这一点改变了，然后其他的人物更是就是重新捏造，就是像女主的话她的设定也被砍掉很多部分。就是女主她其实原本的设定是一个自己本身有言灵的能力，她可以赋予物体生命，然后她自己很执着很认真很大胆，目标清晰，行动力强，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但是她的这个魔法在这个故事中被砍掉了，然后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背景的其他角色设定啊，还有包括这个荒野女巫，就是在原著中也是一个大反派，但是可能就因为吉卜力的调性，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最后还是有一个这个慈善养老的合家欢结局，所以就让他显得没有那么有威胁性，然后最后就乖乖被收养这个样子。
这个故事最大的魔改其实应该是整个电影的后半程，它那个关于战争的一个描写是在原作里边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是因为就是从头讲起的话，这个片子其实最开始它的导演是细田守，这个片子最开始是2000年交到细田守手里的。细田守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吉卜力任命他做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导演，并且要求他来去组织这个作画的这个团队， 然后细田守就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然后整个的把这个团队组起来，并且推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已经马上要开始作画了，就是已经分镜什么的都已经基本画完了的时候，吉卜力突然说这个项目不行，不要再推进下去了，你的团队解散吧。
好惨，
天哪。
然后细田守真的整个就崩溃了，就是他相当于是在这个动画界就是信誉丧失了，就是他本来是凭借着自己的信用，然后靠透支自己的信用吧，可以说，然后请来了很多大佬，然后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说啊不行，你解散吧，整个人就很崩溃，对他的打击特别特别大，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了。但是过了很多年，细田守啊，大家现在看啊重新站起来了，他就说当时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应该在更早的阶段可能去寻求铃木敏夫和宫崎骏的帮助的话，他这个项目可能不会是当时的那个样子。但是具体为什么要更换细田守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的，普遍被接受的一个原因是说吉卜力觉得细田守还是一个没有办法扛得起大票房的一个年轻导演，所以最终还是换了宫崎骏。然后这一拖延呢就拖延到了伊拉克战争，就2003年就爆发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宫崎骏就看到这个战争的残酷，而且宫崎骏导演本来就是一个在这个反战题材上非常敏感的一个人，他就是其实非常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加入这种世界和平的这种想法，所以他就决定我要在这个哈尔移动城堡里面加一段，所以就有了后面这一段故事。
然后呢接下来一个关于非常童话的点，就是电影里面的所谓犄角旮旯的生物它都有生命，比如说这个房子，还比如说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火魔卡西法、卡西法甚至还能变颜色，然后呢卡西法还有吃木头的这种非常萌的描写。我自己要夹带一下私货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吧，它也是一个 TARDIS、他跟神秘博士的 TARDIS 是一样的，他可以换硬装和软装。有一段哈尔说我们现在搬家，然后呢他就噔噔噔噔，然后屋内的整个装潢都变了一遍，而且哈尔的这个城堡它的门铃有四个颜色，每一个颜色都对应的是不同的场景。
文丽说完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像神秘博士的 TARDIS 以后，我就觉得恍然大悟，特别合理、因为他原作就是一个
英国人，
对，英国人的1980年的作品，
一切都圆回来了。
对，非常非常的合理，完全是有可能的。
嗯，我会觉得他从创作上有点像那种动画式的炫技，大狂欢，就是各种新奇的意象、华丽的设定都没有逻辑的冒出来，反正大家画的开心、看的开心就可以了。就里面最新奇的一个意象就是会动的房子了，这个也是宫崎骏最喜欢的一个设定。他当时看到原著就一直在念叨说：“哎呀，会动的城堡多棒呀！”因为他就是一个喜欢画一切会动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就当时原著里面一个会动的城堡就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就这个设定可能是整个这部作品的一个初心吧，就是出于动画人纯粹的兴趣，我就要画这个。这后面故事怎么样无所谓，反正你这个房子会动就可以了。我这次再看也特别喜欢这个，我会觉得它有点像哆啦 A 梦了，就是这个 TARDIS 这样的房子，就有点像任意门，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鸠占鹊巢的一个道具，就是他们可以随意的住进任何城市的任何一间房子里面，
对，
然后还可以改造。我就一边看觉得他很适合搞房地产交换空间嘛。然后这个会动的城堡当时也被法国的媒体盛赞说它是当代毕加索。然后这个房子原本是想画一个西式的城堡的，画来画去都不满意，然后他们开会，宫崎骏就开始随手在纸上涂涂画画，然后就画大炮，然后大炮上面有各种房子，然后画房顶，然后又画烟囱，就画了一个像陋居一样的，就哈利波特里面的陋居一样，就是像拼拼凑凑起来的房子。这很多经典的设定都是随意的，比如说这个房子有脚，
对，
一开始画了两版，就是有一个版本是战国时代步兵的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就鸡爪一样的脚。然后宫崎骏就问铃木敏夫说哪个好呀，铃木敏夫其实觉得无所谓，可是宫崎骏很认真，然后铃木敏夫只能假装认真的回答啊，那就鸡脚吧，我觉得鸡脚是不错的，所以就变成鸡脚了，也没有什么原因。
我在看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重视逻辑的大人，就觉得入住哈尔的移动城堡也太简单了。苏菲就被这个稻草人带着，然后找到哈尔的移动城堡，进去了之后，他就说，那我就是这个哈尔移动城堡里面的清洁妇，他就住下了。然后哈尔回来了之后，然后就看他就觉得很奇怪，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负责打扫的人。然后他就问卡西法说你怎么让他住下了？然后卡西法说我没有让他住下呀，他就说自己是负责打扫的人，他就住下了。然后这段就过去了，这段就被接受了，这段剧情就被接受了。我觉得真的好奇怪啊，哈尔，你作为这个城堡的主人，你是不是应该更认真的对待一下你的来客呀？
就他的家里一直在冒出奇怪的人，后面那个荒野女巫进来了，还多了一条狗，他都不问一下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来讲很喜欢，就是它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童话性，就是你不会被拒绝，就是在哪怕就这么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你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然后被诅咒变成了老太太，但是哪怕遇到了王子，然后遇到了有强大魔力这种魔法师，你不会被拒绝，你不会被拒之门外，因为你普通。然后就这个童话性是我觉得特别让人快乐的一部分。之前说的那个爱情故事的不合理也是，我现在仔细一想的话，我觉得他好像反而比其他的那种王子公主的故事要好一些，就是他不是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他是王子和公主一起冒险了之后选择了彼此，就这个点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我现在年龄来说我更想要看到这样的童话故事。
所以这个片的所谓爱情打动了你？
有一点点吧，想说圆回来了。
而且这个片子它表面上其实描写的哈尔都是挺令人不喜欢的，就是他除了帅之外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幼稚鬼，然后任性起来就是特别像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想这个城堡的设定的话，你在想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心胸宽阔，非常一个某种意义上成熟的大人，因为实际上这个城堡是他的心灵的具象，就是移动城堡的这个火苗，就是这个卡西法实际上是某一种精灵以及哈尔的心脏的结合。
是的。
然后这个火苗离开之后，这个城堡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它是完全就是靠这个火苗去驱动的。
题外话，这里也很像 TARDIS， 我们 TARDIS 是 TARDIS 之心。
非常合理。对，你就这样想的话，你就觉得那这个哈尔其实你仔细去琢磨这个故事的话，你就觉得哈尔其实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对，他很有包容性， 他能够接受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和人，然后就是而且都愿意给他们提供帮助，提供一个容身之所。你说的这让我想起来去年那个芭比跟奥本海默同时上映的时候，网络上也很有名的那个表情包，就是一个粉的房子一个黑的房子并肩站着，然后说这个粉的是芭比这个黑的是奥本海默。就按照这个逻辑来讲呢，这个大城堡就是哈尔的这个气质，或者说这个动画片的气质。
我现在觉得突然有了一点逻辑，就是试图在这个故事里面帮他找逻辑。因为我记得到最后就是苏菲看到了哈尔少年时候的事情，然后把他心脏放回哈尔身体里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意思大概是这颗心还是一个童心。所以是不是我觉得他的心脏在被卡西法吃掉的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没有长大过，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成年人外表但是一直是一个小孩子心脏的一个人。所以他前面那些发疯的任性的脆弱的不合理的行动都突然有了解释。
是的是的，
那个部分的情节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卡西法已经快要死掉了，就是他已经身上几乎没有火苗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火焰，青色的火焰已经不是红色的了，然后苏菲就把他捧在手里，然后就说就这颗心脏，因为它是精灵和哈尔的心脏的结合嘛，他就知道它是哈尔的心脏，然后就说小小的好像一只小鸟一样轻盈。然后这个时候卡西法就说那是因为他还是他少年的时候的那颗心脏。就觉得小小的像小鸟一样轻盈温暖，一颗少年的心脏，就这个描写真的是非常的吉卜力，非常的童话。
就小孩子做事才会那么的横冲直撞没有逻辑，就想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原谅他。
对，而且他把心脏重新放回哈尔的身体的时候，哈尔就说我的身体好重啊，然后苏菲就说对呀，心灵就是这么重的。
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童话很宫崎骏的一个点，就是 我非常喜欢宫崎骏在动画片里面对于人疲惫状态的描写。这个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荒野女巫她爬楼梯那一段真的是非常好笑，因为荒野女巫她是一个大浓妆然后又很精致的人，然后戴着非常华丽的帽子，但是呢她开始爬楼梯的时候呢，她整个人累得气喘吁吁，她的妆容花掉了，然后呢她整个人的状态就像化了一样，就是逐渐摊开。然后呢在哈尔刚才船长和小静都提到那个情节里面，他有一点崩溃的时候，他整个人也是化掉了，像一滩史莱姆一样，
就变成一个绿色的史莱姆，
黏黏的泥。然后包括在那个悬崖上的金鱼姬里面，波妞她因为她处于小女孩和金鱼之间的这个个体嘛，她在非常疲惫的时候，她就从一个小女孩逐渐逐渐瘫软无力下来，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化成一团的一个小鲸鱼。就是宫崎骏这种对人疲态的描写，我觉得真的非常精准，因为当你精气神都在的时候，你整个人看着是非常抖擞的，就是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这种感觉，但是当你疲惫的时候呢，你整个人就是感觉面目模糊的不清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像爬楼梯那一段，就是苏菲这个时候她外表其实也是一个老太太，她的身体机能确实是一个老太太，然后这个荒野女巫也是一个老妇，就是但是他们两个状态是很截然不同的，所以就有一种 callback 了这个故事核心或者说主旨那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是你的身体即使老去，但是如果你的心还足够纯粹，或者你的心还足够有活力足够年轻，那你的外现或者说你的力量就还可以再迸发出来。然后荒野女巫就像是说因为她的心已经就是
对她已经透支了她的年龄，
他已经衰老，就是从内而外都衰老了太多。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这部动画的主旨，我们觉得一个是反战，一个是要勇敢做自己。在反战这个点上呢，这部童话作品呢，它是在用非常温和，就像在跟儿童对话一样，读绘本的那种方式一样，然后介绍反战的这个理念。
这个里边有一个点，就是哈尔他在去战斗的时候，他会变成很丑陋的鸟的样子啊。卡西法就跟他说你要小心，如果你时间太久的话你有可能就变不回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后半程的时候他们已经开战的时候，他就讲说对方的这个魔法师他是变成了一些怪物来应战的，这个地方卡西法也说了一句他们有可能变不回来。这个地方你如果深想的话，就是如果当我们深陷到战争的泥淖的话，人一旦去改变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变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中经营太久，哪怕没有恶的本心，但是会因为这个环境和所在逐渐失去人性。
对，他其实在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指出战争的可怕。
对，他就像在教育儿童，而不是用那些非常残酷的画面。因为这部电影里面他确实没有反映说被战争给破坏家园的那些平民的那种很苦难的生活，反而呢他是从比较高空比较遥远的一个视角来告诉观众们说战争是不对的。在我们四个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说这部电影它在视觉的爆炸之后呢，有一些难概括它的主题。除了反战之外，我们觉得比较接近的点可能是你要爱自己，要勇敢做自己，要接受每时每刻的自己，这些都是我们从女主角苏菲身上所想到的。
苏菲在她年轻的18岁的身体里，实际上是一个感觉好像已经有点精神上老态龙钟的人。就他的妹妹就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做帽子，你到底想做什么，就是 你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帽子店的所以你就自然而然的去继承这个帽子店。但是苏菲好像就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但是当她被女巫变成了一个90岁的老人开始踏上旅途的时候，当她跟哈尔一起开始踏上旅途开始一场冒险的时候，她反而变得年轻了，就他的心态反而变得好像比他最开始拥有年轻身体的时候更加年轻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在之前重看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点，但是听刚刚讨论有想到，就是如果我们细想说哈尔的心脏一直维持着这种童心，然后苏菲她又是外表衰老了很多但是内心还是一直是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心态的话，就是我觉得好像他这个主题有一点那种就是做自己这方面，他有一种只要就时间是很漫长的，就是对于人生来讲，然后人的外形一定会 慢慢老去，但是好像说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足够坚定，然后你足够认真的去面对自己做自己的话，时间对这个人来说就会从漫长然后缩回一个短小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生活就一直是属于你的唯一的那个瞬间，这样的感受。
我最近看到的有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3月16号吉卜力公园它会开放一个新的区域叫 Maginot Tani， 也就是魔女之谷。这个魔女之谷里边有哈尔的移动城堡和魔女宅急便等等这些 IP 的一些有点像游乐园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就它里边会有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帽子屋，然后也会有魔女宅急便的那个面包房。就大家如果去日本玩，去这个吉卜力公园玩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一定特别有意思。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可以去电影院在大荧幕上感受一下和帅气哈尔飞来飞去，然后以及在喘着粗气的城堡里面进行的冒险旅程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记得给我们的丢丢节目点赞互动分享，还可以加我们接待员的微信 FAA0504， 就可以进入听友群以及各种各样的粉丝群啦。然后呢，欢迎各位做电影、图书、食品、旅游和各种商品的合作方来丢丢投放广告，联系接待员 FAA0504 或者给商务邮箱发邮件 marketing@faa2001.com， 就在节目文稿下方的介绍里，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找丢丢打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拜拜
拜拜。